在2001年的2月18号，发生了一件重大的新闻，就是 FBI 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有一位执行反这个情报，就是 Counter Intelligence 啊，达25年的老将，名字叫做 Robert Hansen， 这个人自己。他是处理 反情报的，竟然因为间谍的行动被逮捕。原来这位专门抓拿反间谍的人自己，却是从1985年开始把美国很多高层的秘密的消息通报给了苏联的政府。所以他是一个Double agent， 他是美国跟苏联两方的间谍。但是比较难以置信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Robert Hansen 也是一名教徒，他是属于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宗派，这个派别反对共产主义，也强调这个正义的道德。有时候你听到这种的新闻，心中不禁就有一个疑问，究竟这位 Robert Hansen 他每星期，甚至他们说有段时间他是每天早上上班之前他去教堂做弥撒听讲道理，究竟他过去所做的每个礼拜或是每个天所做的，他明白吗？这个既然是属于一个保守派别的一份子，为什么没有把他所听到的或是说所相信所接受的真理实行出来了？为什么他的所作所为与他自己承认的那个信仰有这么样大的抵触呢？其实不是只有 Robert Hansen，今天许多的基督徒的生活，包括你我坐在这里，可能在我们的信仰跟行动上是不一致的。虽然我们可以很忠心的在教会来这边学习真理，甚至有点的服侍，可是呢，我们是学习真理，不一定等于我们遵行真理。我们都说我们自己是信主的，但是呢，如果别人看我们，就认为好像我们所做的、所讲的、所摆出来的，与我们的信仰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因此今天早上，我们愿意从雅各书去研究一下信仰跟生活如何可以达到一致的那个重要性。让我们先低头在神面前来仰望。主啊，你曾经责备那些狂热的法利赛人，就是在信仰上面是走在非常前卫的，你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外面涂的白白的，里面装的是死人，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责备。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有时候我们跟他这些法利赛人也是不相伯仲，我们觉得我们也是很多时候挺假冒伪义，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借着圣经的话再一次跟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当我们待会要领饼杯的时候，主啊，求你再一次来洁净洁净。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都很熟悉这一个所谓的雅各书。雅各书可以说是一本呢这个灵命晋升指南，甚至有人称它是一个属灵的成长的手册。那 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你往前面看，第一章开始，雅各先讲到基督徒要经历试炼，也要胜过试探。然后之后呢，他就继续说，我们不单是这样，我们还要把我们所信的这个道实行出来，好叫我们的信仰跟生活能够达成一致。Our faith equals to our work， 也是以弗所书所说的，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蒙恩是相称的。那在前面第十八节，当这个雅各要接受有关这个试炼和试探的教导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上帝用正道生了我们啊，神用他的道生了我们。所以接下来在第十九节，他就继续解释神的道啊。那神的道应该照理在信徒的生命上造成影响的，可是他继续解释说，这种有没有影响也在乎两方面，大家都同样来到教堂听道理，可是这个道有没有影响我们，那在乎两方面。他继续讲下去，就是什么呢？看我们这些信听到的人是怎么来领受神的道。好，听是听，这是怎么样领受神的道。第二就是，当我们领受的神的道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有没有正确的来回应神的道，这个就决定究竟这个道在我的身上有没有作用。那现在我们就按照这两方面，我们再来详细看这段圣经。我们先来看怎么样领受从神那里我们所听到的道啊，这一部分呢也是有两方面的，有积极性的领受，也有消极性的领受。我们来看这个积极性的方面，那其实这个他在十九节前半段有说，只是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昨天我们弟兄特会也讲到这方面，然后这个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提到了领受神的道起码有三个的指示，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快快的听并不是指速度，因为呢很多时候听的速度不在乎听的人，在乎谁呀？讲的人，对吗？如果你碰到像一些讲员范大林啊，有些人如果从台湾来的知道哈，他们都称他范哥。哇，他一开口像机关枪，我讲台里面跟他翻译过，翻译不来的。OK 呀，你都没有听清楚他已经讲到下面那一句了。OK， 像这种口齿伶俐、思想敏捷的人，你不用说要想去想啊，你听都来不及，对吗？那当然就非得快快的听呢，因为是他来决定那个速度嘛。但是如果你碰过已经离被主接走的正果牧师，老牧师，我说我们教会里面其中一个开始的长老哈，黄无书长老，我们也邀请过他来这边讲道。如果你要这些的讲员讲的快一点，很难呢。他讲不快，你听得快吗？你也听得不快，对吗？所以啊，雅各说我们要快快的听，绝对不是指听的速度，那是指什么？指态度。不是速度，却是指这个态度，是要我们用心去听，你要留心的去听，你要很乐意的去，本着一个受教的心，受教的耳朵去听。我们中文字这个听是很有意思的，有没有注意？他教你怎么听，耳朵也要去听，心也要去听，然后呢 中间还有个目，眼睛去听。听不简单了，你怎么听？你只用耳朵听吗？啊，很多时候是这样，这边进去那边出来。你的心有没有在听？你的心在听吗？现在弟兄姐妹，你的眼睛呢？你的眼睛现在看什么的？听。有些人，特别我们如果要服侍过小孩子、青少年，你都知道，哎呀，他们是无心张在的，心不在焉。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他没有跟你有眼睛的接触。你在讲的时候，他是盯着他的手机，看他的手表，他在那边 check 他的 email， 他在东张西望，他在那边打个小盹，他在那边打哈欠，你就知道他没有在听。听那么重要，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简体字简到最后是用口去听。你告诉我口怎么去听呢？这是很离谱的，对吗？简化简化简到连意思都没有了，那简来干什么呢？失去它的原意，还要叫我用口去听？你用的口去听过话没有呢？难怪今天的人根本就不在听，因为你有你讲，他有他讲，对吗？其实他不是要听你讲，他是要强迫你听他讲。今天的人就是这个样子，讲出什么？今天的人自我膨胀的不得了，自我感觉很良，为什么要听你的？我要你好好听我的，你这是错的，你这是假的。所以今天这个网络的这种媒介 WhatsApp Line 这个 WeChat 什么东西正中下来，人爱讲人不爱听，所以呢很多群呢、啊、为什么可以赚钱？因为我们呢，我们的 sinful nature We like to talk。 我以前在洛杉矶的时候参加过 John MacArthur 的教会，哦，去那个教会我非常 impressed， 他们呢是大人小孩坐在一起敬拜的，哦，大人小孩。然后呢我注意到是什么呢？大部分人拿着笔记本出来抄。我更 impressed 就是我坐在我旁边的，我相信他六七八岁吧，拿了个本子来的。你没有听过 John MacArthur 讲道？好硬哦，他讲到是扩圣经的，扩到你都来不及抄的，但是你小孩子在那边去抄。今天呢、啊，圣经都懒得带来，他抄什么呢？所以啊，屏幕一没了，这个 app 一推出去了，就全部没了，因为他不留痕迹，不留印象。所以今天为什么讲小孩子，他当你耳边风，他不甩你，为什么？因为你会重复的，他不需要记住，他不需要明白，他想要什么再 Google 一下，马上得到及时的答案。所以人生没有深度，人生都是很肤浅，很多的资料没有办法组织规划来策划过他正当的人生。然后呢，同样他就是说慢慢的说，这也不是速度啦，对吗？有人天生口齿伶俐，讲话又快又清楚又大声，像我一样。很难想象小的时候我是不讲话的，天晓得，我很安静的。我在学校的时候都坐在靠墙边，有时候两个座位你起码还有一个什么同学同伴，很多时候我个子又矮又在坐前面，都被那边整天的看着墙壁。有一次我的老师把我叫到他的面前，他说薛仲勇，那问我几句话，我就用极小的声音回答他。然后最后他松了一口气说，我以为你是哑的。然后我妈说，你大概小时候太不讲话了，长大时候讲很多话通通补回来了。 有些人讲话是慢条斯理，上一句跟下一句啊，隔了很长的时间，讲完下一句你也忘了他上一句是讲什么。我曾经跟人家在讲台翻译，我急呀，我知道他下一句要讲什么，孔子说，他逗了半天没有出来，我就把他补上去了。后来觉得这样不应该，对吗？你讲到还是人家讲到呢？你就算知道他想要讲什么，你有耐心去听，可是我们人就是缺乏这个耐心，对吗？我相信雅各要我们慢慢的说，就是针对听到的人的心态。就是有些人喜欢教导别人，所谓的好做人师，他很容易发表意见，他问你都没说完，他就现在问，现在说，因为他不着重要听你，他是希望你听他的，没有讲完先抢着回答。以前我在电视上面啊，看到一个抢答的这个游戏节目叫做 Family Feud 啊，有没有人看过啊？那你知道很多时候呢，就出现什么情景呢？就是主持人呢，还没有把问题完全讲完的时候呢，马上按还不是按呢，按了也要等人家告诉你可以讲，按了同时就讲答案了，结果呢，问非答非所问，很尴尬，有时候就是这种情形。太个急呀、所以雅各、是在劝勉信徒不要不经过思想就随意开口，然后出来的都是批评论断，言语急躁会使人常常犯错。如果你往这个雅各书再翻，往前翻，翻到第三章第一节，雅各怎么提醒他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你讲好像你懂你会你能，很多时候你是不会不能也不懂，所以呢，你自己讲话就是自己审判自己，但是圣经说你受的这个的刑罚是更重的，好像你知法为什么还在犯法呢？总而言之，最聪明的就是忘开尊口去教导别人，多接受少批评。所以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但是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调过来啊，我们次序是颠倒的，我们今天说的太快太急了，听的太慢了，或是我们一般讲的多，我们听的少。所以他们做个统计，在美国哈，在一星期之内，37%的人会偶尔读圣经，但是呢，85%的人常常祷告。听到这个数字，我们说还不错嘛，哈啊，有人听到，有人祷告。其实它反映出什么一个事情，就是人比较容易对上帝发言多于聆听从他来的话。连上帝都变成我们的仆人，我们要用口来吩咐他做事，我们是变到这个样子的程度。雅各说听到有三部曲，除了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雅各还劝我们还要慢慢的动怒。动怒就是发脾气咯，对吗？不知道为什么现实的人呢，是越来越容易脾气暴躁。我发现自己越老，有这个毛病也越厉害。我相信很显然的，因为现今你们的工程师能够来到湾区赚很多钱，是因为你们拼命发明那些很快的东西。那你吹整个世界抱着它来快，你叫人怎么慢呢？你是不再去训练人有耐心，你其实是提倡人不要有耐心，慢了就吃亏， 慢了就不行，所以我要你买快的产品。请问你今天一直这样提升的时候，你怎么帮助你的小孩子学习有耐心？哎，你怎么没有耐心？他怎么学耐心啊？耐心怎么学？样样都逼得要快的，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学耐心呢？这不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吗？我们就活在这么样的一个矛盾的一个世界社会里面，我们就知道 road rage 对吧，就是因交通哈这个事故发怒失控的，叫做 road rage。 这个字啊，在1997年的时候是没有在字典里面的，但是在1997之后呢，他们被纳入在英国牛津字典里面的一个新的词汇 a new vocabulary。听新闻你就知道啊，在加州有人开车，开到一个程度什么呢？被人家超车，这个人很生气，他呢就把对方截停，然后呢看到对方的车里面有狗拼命叫，更激动他就把开门把那个车扔出去，给过来的车撞死，到一个那么失控的一个程度。在佛罗里达州的41岁的一个男人，他过桥后面排的车，当然呢有些人也是在活在自己的小世界，我啊先到，我不管后面怎么样，他用铜板个别个别啊，想要用掉他的铜板呢，个别个别塞在那边去付过桥费，后面那个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到没办法下来，开车拿枪去打死他，失控了，他的情绪没有办法，因为我等不及呀、啊。不要说只单单开车的情形，今天如果我们说出差去旅行搭飞机，就是那些人，你发现在这个飞机上面不守秩序，然后呢就开始了闹事，超市市场为了一个停车位，好，或者说你看球赛，那个两方的这个球迷互相打起来，所以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失控，也许压力太多了啊，中年危机了，或者说我们生理里面有到了 menopause 了，许多的原因啊。但是雅各怎么说呢？他说人的怒气并不能够成就神的义，神是公义的，但是我们知道公义有果子的，公义的果子就是和平，没有公义是不会有和平，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没有和平的时候，我们发的绝对不是从神来的义，神的义啊路哈是烈路啊，异路，我们的都是血气作水。人就算是开始是为了公义而发怒，但是一不小心，它变成反面的见证，因为人里头的罪性就跑出来了。所以啊，就是那些维护真理可是到处捣乱的人，伤害别人，像那些为了要反对堕胎就去把人家的医生给杀了，或者说是把人家那个诊所给炸了，这些就是不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要问一个有趣的问题，慢慢的动怒，他雅各在说我们在领受神的道，为什么听到会听到发怒的呢？为什么你就坐在那边听信息听到发怒啊？因为圣经怎么说？因为圣经说神的道理是大有能力的，绝不会突然而返，落在你心里面也许可能没有力，落在他的身上就发挥他的能力。然后希伯来书说神的道是活泼的 living 有功效的，就像两刃两边都很利的这个剑一样，不像刀是剑，一戳下去，哦，什么全部都破开。我是圣路老师，常常要去解破那个刀，一下去，哇，什么厂子什么全部都露出来了。所以神的道是有 刺激的作用啊！你可以听得扎心，你可以听到像那些人拿石头把史蒂凡打死了。同样的一篇道理，他们听到扎心，但许逊听到就拿石头打死你。如果听到动怒，可能是正中伤处，值得我们反思。就好像我们去看医生嘛，你做这个身体的检查，好，你说不舒服啊，医生就要去看哪里不舒服啊，他就会这里摸摸，那里碰碰。那如果那个部位是健康的，照理按下去是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如果他按上，哎呦，就表示你这个部位有问题了，你就呱呱大叫。所以每次讲完道，我都蛮怕人跟我说：“哎呀，你今天的道好像是跟我说的。”我其实没有针对他，或者说是真跟他说的，可是他就觉得你利用讲台来骂人，你把讲台变成炮台啊，又来了，又来发射了。不过啊，有时候想想也应该感谢神啊，因为 so far 弟兄姐妹跟我说出的反应多半是正面的，意思就是说，哦，神借着你的信息来提醒我，来感动我啊。那本来信息的作用应该就是这样的嘛，不然的话，为什么浪费时间要大家坐在这边听呢？不过有时候也情愿有一两位跟我说：“哎呀，你这篇道好像是跟我说，都好过一篇道没有任何人跟他说是跟他说的。”你说是不是？情愿他有点触动，无论他是正面还是反面，都好过是讲完之后大家若无其事，早上来又浪费一个早上这样的感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听到生气动怒，通常有两个可能呢。第一，我们的自我跑出来了，我们里面的问题跑出来，我们认为讲员指桑骂槐。或是第二个可能，圣灵在工作了，让你感觉到啊，看清自己里面有什么是要被对付的。领受神的道，除了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就说什么拦阻我们在神面前好好听的呢？如果你读二十一节，他说，雅各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欲的邪恶，纯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叫你救你们灵魂的道，这个能够救我们灵魂的道。人听到，为什么听到动肝火，觉得别人在针对他呢？可能是自己里面有一些阻挡神的道进去的东西，那些杂物。雅各形容是脱去一切的污秽，其实这个污秽啊，叫原文的意思就是叫做耳垢啊，earwax 啊，就是说我们洗完澡，我们游泳完，我们都稍微要去什么清理一下下，因为那些脏东西不应该存留在身体里面的东西。那你身体有这种的东西，那说实在，听我的父亲前一阵子才去通了那个耳朵，因为他说：“哎呀，我今天耳朵听不到啊。”其实就是因为太多耳垢，要去清了一下啊，那其实听觉就好了。盈余的邪恶。盈余嘛，就是多余嘛，不要有的东西嘛。有时候里面我们要扔掉一些东西，因为垃圾桶满了，它就再装不了，对吗？冰箱满了就装不了。所以有什么是盈余的脏东西呢？自我啦，偏见呢，个人的骄傲了，很多的血气了，很多情欲啦，世界的东西啦，物质的依恋啦，所有这种拦阻我们很能够谦卑接受神的道的 东西。所以其实不单是只是坐的参加聚会来听，你也是要什么，要去洗净里面一些让你来了也听不进去的东西。这个就是保雅各所说的积极跟消极方面。然后雅各继续说，要用温柔的心来领受。温柔的心，什么叫做温柔的心呢？就是谦卑受教诚恳接纳。所以我们问我们自己，每一次在这边我们来聚会，人是来了，道是听了，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呢？说到温柔谦卑啊，我喜欢马丁路德曾经用过这个故事来解释什么叫做温柔谦卑。他说到有两只山羊就是在一条河流的渡木桥上面相遇了。那要从走河的这一头走到那边，那只有靠中间那一根很窄的树干。可是树干那么窄，同时只可以容许一只羊走过去的。但是你走到中间的时候，那么窄，你很难掉头回去的，也很危险的退后，那怎么办呢？所以两只山羊相对，又不想回头。如果是一般的人情况，当然是我先到嘛，还是你先到，就打起来了，对吗？就看你不够力，你就给我推下去，对吗？那就是我的，就是我，这个世界里面就是这么样的。你的位置有人等着要去拿的，你做得好的话，你就造人家的一些攻击，因为他妒忌你，他就你没有想跟他争，但是他要跟你比，所以这个就是成为问题了。所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所以在弟兄姐妹，在家庭里面，如果有这种情形，就要看下面怎么解决了。有一只山羊，它就在这个桥里面伏下来了。当它伏下来的时候，它就让迎面的那个羊从它头顶这样跳过去。跳过去之后呢，两只羊都可以安全的走到河的两边。谁愿意先放下身段，那个才是智者，那个才是真正属灵的人。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教导有冲突的时候是谁先去找谁，因为一显示就表示知道哪个灵性比较高，那是不容易的。因为人是不想吃亏的嘛，不肯认输的嘛，不愿意忍让的。我为什么明明是你不对，明明就是他说了，那你呢？我们除非讲话的时候有人拿着镜子照着，不然的话我们其实也是蛮难看的，对吗？但是你的眼睛只扫到他的表情，我也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除非我们一吵架，每人拿个镜子来互相对着照。我们被人家面直 confront 的时候，我们自然反应就是什么 defensive 自辩 self justify 合理化。因为他这样，因为这样，我就这样，我就这样，因此就这样这样，已经不管对也是不对了，就是因为他这样，所以我可以这样合理化。有时候对一些人来说啊，单单纯粹说你是对的，很难说出口。你不要说我是错的。Sometimes it's easier to say, you know, you're right. It's hard to say, I was wrong.没有办法说我是错的，所以啊，单单你是对的，还有下面那个我是错的，因为你是对的，只是那个理我输给你了，但是我不服，我的情绪还在，我很生你的气，我跟你过不去。 Until we sayI was wrong. 那我们就在把这个事情搬到上帝的面前了。不管他怎样，我在神的面前对付自己了。所以接下去，雅各就继续解释了。 听到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单单领受了神的道而不做任何的回应，就好像人去看了一场非常精彩的电影，或说一场歌剧，或说哇，这个讲道的人讲得太棒了，然后大家给他鼓掌，大家开心一下啊。可是如果是这样，连讲道都可能变成一种表演，那听到变成什么呢？观赏。一离开教会，这篇道就完全不发挥作用了。这是我们传道人心里面最难过的。所以从22节开始，雅各就劝勉信徒不要怎么样啊，要进一步的要好好来回应神的道。那我们住在湾区的信徒神有福的，我们不单是物质方面什么都很富裕，我们在这个地区里面的属灵资源也是得天独厚的。湾区教会多，宗教多，机构多，神学院也多，你一查就知道不得了啊，上千的世界各处的名讲员都被我们请到来这边讲过了，机构办的宗教活动，哎呀，不用说，特别是聚会也多。现在什么都书店网上的资讯，你可以不到教会也可以随便就找你的喜欢的人的 YouTube 来听诗歌，随便让你下载，哎呀，查经就好比一下拼头拼一下好了。可是那么属灵资源丰富多，训练多，聚会多，课程多，不见得湾区有什么大复兴。我们活在这么样一种条件的底下，你知道吗？仍然有很多家庭纠纷，仍然有很多关系破裂，基督徒的离婚率很高。你知道湾区最近，紧到湾区最缺乏是什么施工吗？家庭心理辅导施工，特别是华人方面更需要，因为老美很早已经看到这种情形了，在华人里面，可见治世不解决人的问题。问题的结真是什么呢？今天在湾区，在北美，并不是没有知识，没有资料，没有这种资源，乃是我们今天是以听道代替行道，参加好多的讲座，参加不少的这种的特会，都去了，没有帮助。为什么？因为我们以为听了就有改变，听了就迎刃而解，听是解决不了问题。就像一块肥皂，无论是多名贵，有花香味道什么样，摆在那里，你告诉他杀菌有多厉害，他有多强的这种洗涤能力，然后还可以滋润你的手，然后怎么怎么，但是他永远摆在水槽的这个盘子上面，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同样，再精彩的信息，再很充分的这些的讲座，再有力的讲章，都不能发挥它的作用，除非听到的人把所听到的道应用出来。那如何应用出来呢？就像人呢，拿起这个肥皂在水槽里面冲啊，开始冲水啊，那边去揉啊，哦，那个肥皂的那个能力就因着它这个洗涤的过程里面就发挥出来。你的道如果听了之后没有在你身上里面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它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也存不住。现在的人没有记性，也不用想要记什么，都拍拍拍，很多人拍了之后我都怀疑回家没有看，拍了告诉自己我算是很专心听到了，就什么时候，因为我包括我自己嘛，回去什么时候拿出来看呢？没有，照片反而随时来展示一下，今天吃到什么，你看，你告诉人家说我今天的道听了什么，你拿出来给他看嘛。说再多的讨论，再漂亮的说法都没有用，解决不了我们人生的问题啊。请问我们当中啊，多少人今天出门的时候照个镜子的，有没有？你们出门不照镜子的？请问举高一点嘛， 对呀、啊，我的用意就是说，大多数的人都要照个镜子的嘛。所以为什么雅各就用下面的东西帮助我们了解？你看那个23到24节，他怎么说呢？23、24节他说啊，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自己长得怎么样的。镜子不像相机哦，啊，成员可以把我们拍得很漂亮的。可是你对着你的镜子很无情啊，但是绝对诚实 OK， 你在面前什么光景是什么光景啊，除非你自我感觉良好，对吧？不然的话就是那么样，就是那么样，皱纹就是那么多，斑点就是那么多 OK， 就是这个鼻子太塌了，那个嘴太大了，是就是镜子让你知道神的道就是属灵的镜子啊。所以你来，你看到自己吗？你不要看他的，这面镜子是照你的。如果我们听到不像照镜子，那我们知道了，就像那个 Disneyland 那个白雪公主的故事，就是那个什么这个恶皇后，对吗？ Mirror 的我整天对着那个这个魔镜，就说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然后只要说出不是他要的满意就开始杀人了，用毒苹果去害人了，这是我们人呢很可怕的一面。25节怎么说呢？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正是在他所行的事上有福。所以啊，不是照镜子的人有福，是照了之后涂一涂抹一抹不脏的，那是有福的。所以一个人能够蒙福，不在于他听神的道，乃在于他实行神的道。其实我去过这个约翰福音，耶稣也说你们是去行的人就有福。我去过德国短宣两次，头一次去呢是2005年哈。2005年的时候呢，去的时候，接待我们短宣队的，其中有一个很可爱的弟兄叫做荣轩，他是来自福建泉州的。那在德国哈，念书是不用交学费，可是呢，你要维持自己的生活，那就要去打工。那但是呢，你打的工呢是要跟你所实习所读的是有关联才行。那这个弟兄呢，他是读环保的啊，但是呢，他却在一个冰淇淋店里面打工。然后这个他有一次听了信息，听到说信徒要诚实要守法，他就立志要遵着这个真理来行。可是呢，他知道他现在所打的工是不是他的跟他的所读的有关的，可是他说不行，我要诚实。所以他就跟他的那个系主任讲，哎，这个系主任就说好好，我可以承认你现在那个在冰淇淋打工是跟环保有关的，你说行不行 OK。他是这样的啊，然后呢，这个弟兄不单是这方面，他这些细节上我都很佩服他，因为我跟冯柱嘛哈，两个人呢就是在他家里面被接待，所以呢，他就成天带我们两个人去搭车。那德国我们就走很多路，常常去赶车。那我们知道欧洲的街都是小小的嘛，然后呢，没有车来了，就算是红绿灯，你想着都没有车你就过，把我们停下来。我们说这条街那么窄，又没有车，我们现在赶路就过去。他说不行，我们要等到它变绿灯。我说左右都无人呢、啊，只有上帝你我知道啊，上帝会原谅我们，那我们赶火车嘛。他说不是，不行。有人说啊，怎么这个人这么墨守成规？不是，我很佩服他。如果一个人呢、啊，在那么细节的事情上面，你愿不愿意请这个人来给你工作，对吗？他绝对诚实的，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道在心中，行在生活中。那最后呢，在这个26到27节啊，雅各就用了举出三个，只是稍微举出三个实际的这个行道的例子来说了。如果你认为自己一个行道虔诚的信徒，起码你有三方面的表现。第一个是什么？勒住舌头啊。操练讲话的艺术，就是要有自己的能力啊。 有位年轻的人去找这个哲学家这个苏格拉底，要去跟他学这个雄辩学。结果两人见面的时候呢，这个年轻人滔滔不绝，最后这个苏格拉底是忍无可忍了，那就用手按住这个年轻人的口，然后跟他说，我要收你双倍的学费。这个学生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要先教你两门的艺术，第一门是怎么先堵住你的舌头，然后呢再告诉你怎么善用它。除了讲话的艺术，雅各也提到第二个行善。他是说啊，如果要行善，要有虔诚的人就看顾孤儿寡妇。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认为我的信仰是虔诚，弟兄姐妹，我们要对社会有关怀。我们教会做这个的协和运动等等，其实也是一部分的这种的表示。基督徒要有连续之心，有乐善好施，作为什么好撒玛利亚人。那其实1973年呢，是有两个的教授，一个叫做 Darney， 一个叫做 Baston， 他们在 Princeton 里面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项目。他这个研究就是，他通知一群神学生，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走到校园的另外一处，去讲道，内容是要跟圣经这个好撒玛利亚的人的比喻有关。但是呢，他为了这研究的一部分呢，他有一个 group， 他这个 group 就是告诉某一些的学生，你已经迟到，你赶快过去。而这批迟到的学生要穿过校园的路途当中，两位教授就雇了一个演员在那边扮这个受害者，躺在那边咳嗽，然后叫人来帮他。结果发现90%的这种被已经说是迟到的神学生，他很匆忙赶过这个校园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去理这个路旁的这个受害者。他们讲的信息是什么？好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的信息是做什么的？然后研究更报告，事实上好几位这个要迟到讲这篇信息的人，还竟然不小心踩到这个路人走过去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说，当我们查经查得很热络，查得很学术性，背景字句，这个什么意思？我们有时候太过以它来做挡箭牌了，好像一场很激烈的这个讨论之后，我们就守完我们基督徒的成分，好像圣经呢都是参考，随我选择，可以做可以不做。我们对圣经的态度是这样，我们就神的话语就是参考嘛。那么有时候说，我不是保罗，好像我不是保罗，这神的话就跟他无关了，好像是我们以我不能来去掩盖我们的不愿意。我把神的道的不能来掩盖我的不愿意。有一个牧师第三他讲到说是要不染世俗，就是说虔诚的人要在生活方面有见证。耶稣说，盐若失了味，怎样叫他再行呢？有一个牧师与一位自称是基督徒的自称基督徒的对话。牧师问这个人，你有没有很积极的服侍啊？那个人辩护说，没有啊，你看在福音书里面那个临时的强盗，对吗？他也没有机会服侍，可是主不是接纳他吗？那牧师继续问他，那你是否已经受洗呢？那个人又辩护说，没有啊，那个跟耶稣同钉的强盗最后没有受洗，耶稣也带他进了乐园呢。那牧师最后问他，那你有没有向亲人旁边的人传福音呢？那人又辩护说，没有啊。然后同样的那个强盗不是也没有跟人家传福音的机会，但是他与耶稣一同在一起吗？那牧师就忍无可忍的跟着他说，你知道你跟那位强盗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吗？那位强盗他是怀着信仰死的，而你已经死在你的信仰当中了。 The robber died with faith, but you are deadin your faith。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问，我们是不是已经死在我们这个 信仰的当中。我们来祷告。主啊，你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绝对不是一个高谈阔论的人，你是活生生的以你的生活生命来行出你对人的教训。当我们今天在领受你的品杯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道理懂得挺多的罪人。主啊，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立志洁净，叫我们知道主，我们不但是要听你的道，我们愿意行你的道。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